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在讲马可福音啊，那是它的核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底是谁，我们怎么样跟随他。那我们先开始来读这段经文，好吗？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天晚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旷野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门徒和那去遇见了，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此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，赶鬼，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有人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那麻风就及时离开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远远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给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你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人出去道出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，只在外面的旷野的地方。人从各处都揪了他来。主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，你不但给我们身体，你不但给我们心智，你还给我们一颗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活着就应当敬拜你。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躁动的心才得以安宁，我们疲乏的心才真有安息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把我们的赞美敬拜献在你的面前，也把我们的重担忧虑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，你是唯一的听众，我们都是敬拜者，你预备我们的心。愿台上和台下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根据在美国的一项调查，大概在美国大概有76%的人，也就是3/4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很忙，非常的忙。那而且呢，如果你的还有未成年的儿女的话，那就是忙上加忙。那你人说你到底忙什么呢？忙工作。那这是一个游戏场，这个世界你不拼命，你不努力，可能就会失去你的饭碗。那生活那当然扛不住，所以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爱自己的工作，那是被迫无奈拼命的工作。那还有些人忙什么呢？忙孩子，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逼着孩子参加课外活动，学各种才艺，你心中就紧张了。好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父母是充满着焦虑，越爱就越疲惫，越是鼓励孩子，越是觉得心中焦虑。我爸爸的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，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担心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包括我在内，你更应当担心的是，你要怕你的孩子输在终点线上， 如果你真相信有神，你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真相信有幕后的审判，我觉得你很在乎你孩子的终点线，不仅仅是起跑线。那你们忙工作啊，你忙孩子，那还好多人忙什么呢？忙社交，怕边缘化，微信啊，朋友圈啊，短视频啊，生怕错过什么。有的时候在刷视频的时候一刷心一烦，因为觉得别人比你过得好，所以好像是给你解压，结果让你的心变得更忙。那还有人在忙什么呢？在教会的里头，你说忙工作、忙家庭、忙孩子啊、忙社交，到教会还是蛮忙的，忙祷告、忙聚会、忙服侍，对吗？觉得我们跟随主的人不服侍好像不好意思，结果服侍到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心里干了，里面哭了，里面没有喜乐了，最后只剩下压力和疲惫。所以我们都在忙，忙带来什么？你看看这个中文的忙碌两个字，忙是书信人加个亡，亡就是干了、哭了、死了。那碌是什么呢？碌字是石头加个记录的碌，石头代表沉重，记录代表重复。你每天有各种各样的重担压在你的心上，忙忙碌碌，最后你的心就干了，就哭了，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在活着，结果带来好多的问题啊，你带来焦虑，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了脑子还停不下来，你带来了什么？慢性的压力，情绪变得往往变得很多的啊，麻木，社交有点退缩，有的时候头痛、胃痛，还有心痛啊，失眠、易怒等等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忧郁，觉得生活没有活力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激情，对吗？那还有什么呢？强迫症，什么事都要做好，不能允许自己不好，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个事情我查过一遍了还不够，再查一遍，生怕出错，担心得不得了，你的心里有压力。还有一个什么？有人说我都没有这些问题啊，我都没有问题，我生活活得很充足。你真的很充足吗？有的时候你刷视频觉得外面很满足，其实内心已经被掏空了。一旦遇到一点点的风浪，我们就紧张，我们就恐惧，我们就惊慌，突然就告诉我生命没有意义了。为什么？本身里面是空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人人都在忙，忙得个不停，又忙往往心一乱，心又烦。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耶稣很忙啊，忙得不得了啊，可是耶稣心不烦意不乱，耶稣非常的笃定，不慌不忙，他里面不缺少平安，不缺少喜乐，不缺少力量。你说耶稣忙到什么程度啊？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？你进去看看圣经的里头，你看耶稣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。我们在前几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说，耶稣的上午是做什么？他来到会堂开始教导，开始赶鬼，对不对？他的早晨做什么？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，那上午开始教导，他开始赶鬼，那下午呢？下午去探访有需要的家庭，就是彼得的家庭哦，彼得的岳母他有病啊，就医治他。那好，那天正好是安息日，安息日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开始结束了，一天就结束了。可是事情没有结束啊，贺城的人觉得我安息日时间已经过了，我们开始恢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秩序，大家就是涌到他的门口，涌到彼得家的门口。贺城的人，圣经就用这个词很有意思，全城的人，男女老少，有病的没病的，看热闹都来了，要寻求耶稣干什么？他们带着自己的需要、病痛和伤痛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也就是说耶稣从早一直忙到晚，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不知道。但有时候他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，比方说他在晚上接待了一个知识分子，那个知识分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尼哥底母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他晚上做什么？到山上怎么样？山上祷告。你看耶稣从早晨到晚上忙不忙？忙不忙？弟兄姐妹忙不忙？他非常的忙。我等会会说到，我们忙的时候我们心很乱很烦， 好多的人际关系将来搞得鸡飞狗跳，就是因为你的心乱了，心烦了，心枯干了，你的里头没有滋润，所以你跟人相处很难，生活的压力把你压垮，很多时候让你焦虑烦恼不安失眠，一大堆事情来了。跟耶稣他繁忙了一天，他为什么能不慌不忙平稳安静？为什么？他有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旷野的时间。什么叫旷野？他清晨很早的时候，他当时的晚上是在彼得家应该是过夜的啊，可他很早就起床了，不像我们有些人很早起床是因为睡不着，或者身边打呼噜太响，你没有办法，他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他很早他就起来了，去了什么地方？旷野，应该是在城的外面安静的地方。他在那干什么？他在祷告。你看他忙中有静，他有一个旷野的时间。旷野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汇，代表你单独的面对最至高的神。基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叫我们跟从他。我们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讲了，我们跟从耶稣，在会堂当中跟随耶稣，在家中跟随耶稣，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忘记耶稣，当然不是。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跟随耶稣，所以耶稣在清晨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他在旷野当中他开始来祷告。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你知道吗，我们忙忙到最后不知道往哪儿去忙啊，生活就像个跑步机啊，跑跑跑，结果什么地方都跑不去，常常问弟兄忙不忙啊，忙啊，忙什么呢？瞎忙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，对吗？瞎忙问题也不大，忙得你心里一来一枯干，那就问题来了，怎么办？你看看耶稣怎么做的。旷野的时间就是写明你生命当中爱的秩序。上个礼拜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上个礼拜家里的问题就是爱的问题，因为有爱才有家，家里的问题就是爱失去了秩序的问题，你的爱没有秩序了。神就是爱，神的心意是失裂了一个家庭的秩序，人生的一个秩序，人生就是爱呀，你爱什么你的人生就是什么。你不是听过有人说吗？所以 you are what you love， 你爱什么你的生活就像什么。你爱什么呢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一个爱的秩序。我上个礼拜再重复一下啊，让大家提醒一下，耶稣是说，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再读一遍来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的神，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前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你记得一件事情，神是爱，他失了一个爱的秩序，你没有爱的秩序就没有心灵的秩序，你的里面就是混乱的，就是枯干的，你的生活觉得好像还有秩序，但最终你什么秩序都没有。他说首先第一个你要把上帝摆在第一，因为你属于神，你离开神你的生活没有真正的安息，无论你是谁你没有安息的，无论你多大的成就你没有安息的，因为你受造是为了上帝，世上所有的物质都不能填满你内心的那个空缺，你不爱神你灵魂没有真正的安息。中国人叫安心立命，怎么能安心立命啊？你没有上帝安什么心立什么命啊，对吗？其次那是个秩序，其次是什么？是爱人。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太太，爱我的妻子，爱我的女儿，爱我的儿子，爱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家人，你的秩序没有摆正，你爱慢慢就会枯干了，这爱慢慢就变成抱怨，像挤牙膏一样讨价还价，家中哪有爱？因为你的没有爱的秩序，你心灵就没有秩序。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些道理的总纲。什么叫总纲？撒网的时候网的外面那个绳子把整个网牵动起来叫纲，纲举目张。你要明白人生要抓住这个纲，你光抓住目是不够的，目就是渔网的网洞，这种小网洞，你要网张的大，抓住鱼多，你的纲要撒得开。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纲，只要木只要鱼多就好。耶稣说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要知道生命是有秩序的，心灵应当是有秩序的，那就是爱的秩序。爱的秩序是什么？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先面对神，然后面对人。耶稣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耶稣的旷野时间是写明他的爱的秩序。他开始一天是什么？这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父的面前。一天最首要的事，必要的事，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叫旷野时间。旷野是什么？旷野不是 Arizona 那个沙漠，不是的。旷野可能就是你的办公室，可能就是你的厨房，可能就是你的卧房，可能就是在教会，是你单独与神相近的时间，从神那儿领受能力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没有秩序啊。我们跟随主这么多年，我们生活还是没有秩序。如果现在说我时间就要有冲突，我的人生规划啊，我的这个时间安排有冲突，你首先放弃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不去教会了，不祷告了。你首先放弃的就是这个，你哪有什么秩序呢？这就恰恰像彼得哈，他们到处找耶稣，起来以后，哎，厨房也没有耶稣，客厅也没有耶稣，卧房也没有耶稣，家里没有耶稣啊，到哪儿去找啊？屋外也没有耶稣，前屋后屋都没有耶稣，左右都没有耶稣，去哪儿找啊？好不容易找到，原来耶稣在旷野里头。找到了耶稣以后，彼得，圣经特意讲了，彼得和众门徒问耶稣一句话，讲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刚才我们读的，众人都在找你。请你想一想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众人都在找你，这句话后面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时候能祷告吗？有这么多人等着你啊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啊，有这么多需要想满足啊，你这个时候是祷告的时间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心态，对吗？彼得讲这个事，他叫马可记下来，是讲自己的臭事，因为当时他教会主要领袖，对吗？他说我当年跟随主的时候，我很幼稚，我觉得跟随主的时间就是做点事情就够了，可是耶稣祷告的时候，我还说众人找你呢。有的人讲得更糟糕呢，哎，祷告啥的，做点有用的事，做点有用的事。如果你做了很多有用的事，你的心枯干了，你的家也枯干了，你的生命的意义也枯干了，对吗？所以爱的本身不是问题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爱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爱孩子，爱事业，爱家庭，爱运动，爱娱乐，对不对？爱成功，爱成就，爱本身问题不是问题，本身是秩序的问题。当你真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每天开始的时候，你有旷野的时间，你的人生变得有秩序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是牧师啊，所以你不忙啊？我忙得不得了。有没有这么说啊？忙得不得，好像牧师是清闲的人一样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起来都比你起来的很早，对吗？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人大家认识吗？大家知道这个人，对吗？我问大家哈，如果在科学的历史上，把排名前三位的伟大的科学家，请你讲出前排名第三位是哪三位？你们中间好多人学科学的哈，学。第一个是谁？谁啊？牛顿。第二位是谁？爱因斯坦呢？啊，第三位是谁？啊，他叫法拉第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摆在第一是牛顿没有问题的，摆在第二位是法拉第，第三位是 Maxwell。爱因斯坦怎么说？爱因斯坦说：“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”巨人是谁啊？就是这个老，这位啊，法拉第跟 Maxwell， 他站在他的肩膀上。那 Maxwell 怎么说？ Maxwell 大家知道是提。这个词，对吧？大家知道这个了不起的大科学家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没做什么，我只是用数学把法拉第的思想加以演绎而已。法拉第是个了不起啊！如果没有法拉第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是电化学、电机学的奠基人，对吗？电磁学跟电化学的奠基人，他是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者。如果没有他， 什么 iPhone 啊，什么电灯啊，什么电话电视，什么卫星啊，什么 MRI 啊，什么 WiFi 啊，什么洗衣机电磁炉，啥都没有。如果没有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还要点油灯照明。哎呀，牧师你讲错了，爱迪生是发明电啊这个电灯的。你好回去再想一想好吗？如果没有它，我们点油灯照明。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坐火车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蒸汽火车啦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工厂用什么东西带动你的马力啊？要么就是人推咯，要么就是马拉咯，对不对？是法拉第把我们带进了电的时代。牛顿是发现了万有引力，是法拉第 Maxwell 把我们带进了电光磁的世界。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科学家，你看他怎么说的哈？他是非常的忙，告诉大家忙得不得了啊。他要做实验，他要做研究，他要开讲座，他要教学生写论文，跟你一样。还不仅仅这样的，他是教会长老，他带查经，他还要有的时候还要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忙得不得了啊。忙不忙？忙。可是他是一个极为敬虔的基督徒。牛顿是非常的虔诚，法拉第是非常的虔诚，马克思韦尔是非常的虔诚，都是伟大的基督徒，也是非常的虔诚。我想有的时候魔鬼讲鬼话很多，我们中国很多人就相信这个鬼话，不相信神话，对不对？神的话，而觉得科学跟信仰是矛盾的，矛盾个鬼呀，哪有矛盾啊？是不是？这些了不起的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，信仰是极为虔诚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宁愿被人记住我是一位忠心的耶稣门徒，基督的门徒，而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。跟好多人恰恰相反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会这样去寻求吗？他说，我宁愿在耶稣的名字中死去，也不愿在王室的荣誉中活着。你看他在讲什么？当时的国王伊丽莎白啊，给他爵士的这个官位啊，这个官那个给他的荣誉，他说这我不稀罕。他终身都没有接收这些荣誉，他觉得他很满足，他做这个是为上帝做的。他每天都有旷野的时间，非常的忙，他有旷野的时间。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，他祷告读经，是在实验室的开始之前。做实验之前他还花几分钟的默祷。当他实验失败的时候，或家人重病的时候，或者是面对科学难题的时候，他不是焦虑，而是回到历史的祷告当中。他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若主的旨意不启示，我便等候。祷告不是求神成就我的意愿，而是我的意愿顺服神的旨意。上帝未必回答我每一个实验问题，但他赐我忍耐和亮光。他是一个生活有秩序的人，他心中对神有爱的人，他有爱的秩序，有心灵的秩序。再忙他仍然生活有秩序，一点也不乱。他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人。所以耶稣有旷野的时间，法拉第也有旷野的时间，我们每个人应当有旷野的时间。我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们跟随耶稣，耶稣亲自示范，告诉我们人生应当如此。这不是夺走你的自由，这让你的自由变得有秩序和混乱。好，那第三个，旷野的时间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是绝对不可少的。旷野的时间是与神连接的时间，是上帝的爱输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间。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需要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他每天都是如此，早晨晚上啊，也许你早晨不需要5点钟6点钟，但是你每天都有旷野的时间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就像我们这个手机哈，它要充电，对吗？如果手机不充电的话，这个手机就是废铁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的车要加油，如果没有油和电，你的车就是废铁一堆，根本没有什么 多少的价值。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 GPS 一样，我们人生开始偏离应当走的路线的时候， GPS 告诉你它要重新定位，让你回到原来的方向，原来的目的地。所以旷野的时间是太重要的。今天这个时间有很多人焦虑、压力、内心枯干，你知道结果呢？很多人发现这其中有商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现在人拼命的挣钱，内心一片的枯干，家庭很混乱，人生活很混乱，哎，结果大家都知道，哦，原来人心里很乱，哎，他们发现一个商机。什么是商机呢？他们开始搞什么？开始教你怎么样独处，怎么样冥想，怎么样禅修，怎么样正念。你们听过这个东西吧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基督徒干这种事情的。那神给你的你不要啊，你偏偏要搞这些东西了。我不是你搞这个你就是魔鬼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我觉得就是神经告诉你了，禅修冥想它的目标是什么？它的目标是什么？要放松一下，要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要自己变得更专注，不要崩溃，要找到情绪平衡，对吗？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旷野的时间，不是为了一个情绪平衡呢，不是变得更专注一点呢，他有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？跟天父连接啊。禅修冥想是让你从自己寻找力量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向山举目，我们是向神，他是爱的源头，从那儿领受爱的力量。只有上帝的爱不断地输到我们的里头，我们里面才变得刚强有力有滋润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旷野的时间不是信仰版的冥想，不要弄错了啊，千万不能弄错了。这个世界这个信息哈，这个爆炸，有的时候在网上看这些东西以后就发现，哦，原来王牧师讲的这个旷野时间就是冥想的时间呢，就是这个时间，就是让自己放松一点，情绪软化一点，里面舒服一点。你这样做你错了。一个真正有旷野时间的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你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，等候他。我在神面前慢默默无闻，耐心等候，因为我的救恩而来。当你这样寻求神的时候，你真的是里面变得透明，你变得全身变得放松，你里面焦虑暂时到很少，但是那是什么？那是副产品，那是副产品，是你靠近神带来的副产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寻求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哈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很忙啊，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人需要他，有人支持他，有人跟随他，有人骂他，有人嘲笑他，有人咒诅他，有人要害他。耶稣他有个选择，选择什么？我有旷野的时间，我要旷野的时间。旷野实际上是个选择的问题，而不是说我没忙我没有时间，不是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，是你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，是个优先秩序的问题。心念没有秩序，爱没有秩序，家很难有秩序，人生很难有秩序。所以旷野的时间不是要害你，它是与父交流的时间。当你真的有旷野时间的时候，你不会被世界牵着走。耶稣有一天去一个村庄哈，见到这个姐妹俩，我想这个去年什么时候我讲过这个道，大家还应该记得，对不对？姐姐马大是一个行动派，到处忙，忙来忙去的，对吧？家里家外，门里门外，但是非常的忙。一忙的时候，人的心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烦了，抱怨就来了，忍耐就少了，所以他就开始抱怨了。这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忧虑、烦恼。”在座弟兄姐妹，你的事情很多的话，你心中不忧虑啊，那真是奇人了。对吗？你很忧虑的时候，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前面是给他一个诊断的哈，你被许多事的忧虑，你心不烦，你心很烦，心不安，是因为很多的事压在你的心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，意思就是说还少了一件。那现在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说你很忙，我相信你很忙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不忙的，可少的事情有哪些呢？ 因为好多事情让你发疯嘛，对不对？好多事情在追着你，在牵拉你的手。我问大家，你的生活当中可少的事有哪些？我们说第一个可以少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是可有可无，我可以不做的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吃饭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吃饭，这是肯定不能少的，对吧？穿衣是不能少的，对不对？工作是不能少的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可少的事有哪一些事？第一件是什么？上网。第一件事上网，也不能不上网，对不对？少上网。看新闻。讲到看新闻，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好多人心里愁苦啊，其中有一件跟你看新闻是有关的。我做牧师啊，我不能不看新闻，不能不了解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可有时候看的时候你怎么样？我想摔杯子，我想炸电脑，对不对？我想跳起来。那个什么个新闻呢？新闻的背后完全是意识形态啊，同一个事实，他在报道的时候你看他的角度是什么，一看你生气啊，对不对？那游戏啊，对吧？那好，新闻就可以看啊。追剧啊，要追剧啊，追剧哈、啊！我知道大家很多人这个剧啊，就像鸦片一样啊，一抽就想抽，是不是？人爱故事吗？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少一点的是吗？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少一点呢？还有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哦，园林哦，那很重要啊，不然家里长满了野草啊，是吧？那还有什么事啊？还有什么事啊？啊？你打游戏哈、啊，那对，就是年轻人了、啊。我知道大家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呢。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哈、啊，你跟踪别人的动态，你盯着别人又升职啦、买房啦、娃又出息啦，你这么一跟呢、啊，你的心中一点平安就没有了，没有必要了，真的没有必要了，是不是？吃饭，有的时候饭局，你现在一定要吃吗？要不要吃？吃过了以后也觉得哎呀真后悔啊，又增加两磅啊，是吧？不但是两磅啊，而且你的时间又占去了一大部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？聊天群、朋友圈刷存在感，对不对？还有好多人对家务有非常的这种完美主义的要求啊，一进门鞋必须摆得非常对齐，那厕所的毛巾要是完全的齐齐刷刷，没有必要了。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很繁忙，是因为有些可少的事你觉得不可少，对不对？那真正不可少的是什么？真正不可少是什么事情？你活在上帝的面前的，对不对？要来到你的源头面前的，来到父的怀抱。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没有跟神的连结，没有旷野的时间，有两种事情会发生的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第一件事让你活的哈，生命是越来越迟钝，越来灵性上越来越懒惰，你越来越失去起初的爱心。刚刚归主的时候内心非常的火热，有需要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，好像问题解决了，从此以后一帆风顺，没有什么需要，生活是平平凡凡，风风顺顺，一切都很美好，你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下去了，结果觉得神离我好远，你也不祷告，你也没有安静的时间，没有旷野的时间，然后在平凡当中你就堕落了。平凡中的恶，平庸中的恶，或者叫平凡中的堕落，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在教会当中我看到这样的人不少啊，因为你缺少旷野的时间，你缺少跟神的连接，你的心灵没有秩序，你心灵没有秩序，觉得我生活好像挺好啊，我觉得挺好啊，我生活也没有什么需要了，我挺好啊，你慢慢就忘记了你是从哪里开始你属灵生命的旅程，你忘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悲的一个事情啊。第二件是什么呢？当你没有旷野时间的时候，当你生重病的时候，当你失业的时候，当你失恋的时候，当你家庭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你顷刻间你就崩溃，你没有力量，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软弱的多了，你说爱别人就更谈不上了。我上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？ 我们生命像一只燃烧的蜡烛，烧毁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，这是一种口号啊。你这只蜡烛能烧多久啊？很快就没有了。你付出一点，你就抱怨了，你们就枯干了，你们就苦毒就来临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缺少这种旷野时间的时候，要么在平凡当中我们就堕落，我们灵性散了，我们不再警醒；要么就在风浪当中我们惊慌失措，突然觉得生命没了方向。上帝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有许多事是可做可不做的，真的有些东西真的不必要。如果你太忙，有些东西给它删掉，但是你的人生的秩序一定要抓住。爱的秩序就是你心灵的秩序，你没有心灵的秩序，你的人生就是一直乱下去，不知道人生在追求什么。人生真正不应不可少的是什么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，这不是被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一点，这不是被动的，让你觉得啊、哦，我从今以后我就是被动的，整天就是祷告啦。错，你看看耶稣，耶稣这么忙，忙没有压垮他，忙没有让他心灵变得支离破碎，忙没有让他抱怨，让他变得不耐烦，让他人生失去了使命感和方向感，他没有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找他，麻风病人在过去你知道是一个不治之症，不治之症是个绝症，那时候没有医院，也没有什么膏药能医治他，也都立为忌。那些麻风病人是因为有一种病在他身上，让他失去了神经的敏感度，对吗？他感受不到痛，那怕传染。那古代的时候，这麻风病人又把他隔离在外，在没有人烟的地方，穿着全身都是破衣服。为什么破衣服、啊、让他一眼就辨出来，哦，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人。然后既然有人讲话的时候，嘴巴要蒙起来，怕什么？为什么嘴巴要蒙起来？怕唾沫传染呢。然后说我不激进，我不激进。这麻风病人是一群很痛苦的人，但是建立在发达国家也没有麻风病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不大了解，但圣经用麻风病人作为一个象征来告诉我们，在生活当中我们就遇到这种人了。麻风病人是一种自我放弃的人，我也没救了，我的家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生命就是如此，我就躺平吧。那这是一种自我放弃，一种自我隔离，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交往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，不愿意别人了解我，我躲避，我心里太痛了，我感受不到爱了，我麻木了，我孤单了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心中很痛，我感受不到爱，也没有人真的能爱我。这就是麻风的一种症状。大家已经习惯了麻风吗？那靠边站，那边的人我不要跟他理他，不可爱，很讨厌，是别人的麻烦，没有跟任何人交往。他不但身体上已经失去了麻木，他的心灵也是麻木了。可是他当夜晚醒来的时候，心中是非常的痛啊，从来没有人触摸过他们，从来没有人抱过他们，从来没有人关怀过他们，就是一群被废弃的人。耶稣遇到这么一个麻风病人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病人可能今天就在你的小组当中，可能在你的家里面，可能就在你的工作的岗位当中，就有这种人，也许就是你自己，对吗？耶稣他有旷野的时间，是不是就在那就祷告，从此以后什么都不管不问了？ No。 当旷野来的时候，旷野时间结束的时候，是他行动的开始。旷野的时间是给他加油的时间，是跟父神连接的时间，是爱的流淌的时间，是得能力、得平安、得权柄的一个时间。然后他进入生活当中，就像个和平鸽子，和平鸽子先放在神的手中，他飞才能飞入到人群当中，对吗？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。你看他做了什么？当遇到这么一个病人的时候，他第一件是什么？他动了慈心。我们中文翻译慈心很有意思啊、哦，慈心什么意思啊？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肠子被搅动了，就他里面是被搅动了，他里面充满了一种爱，一种激情，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个人。他里面有爱啊，他不是一个死板的，不是一个实心肠，不是一个冰冷的心，不是一个麻木的心啊。我为什么讲这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当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的时候，你的心变得像石头一样，慢慢麻木了， 变得烦躁不安，令人失去耐心。我们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能没有见过医生，对不对？在美国看病的医生，或者中国大陆在台湾哪个地方你看病的时候，当你看病的时候，哦，我约早晨10点半我看医生了，医生过来了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坐在电脑面前看电脑，他眼睛对着你有几分钟时间？有几分钟？看着你有几分钟？啊？3分钟？5分钟？你不要骂医生哦，他每天接到的病人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每一个去关怀，他是有限，是一个人，他有限的很，对不对？再说他里面对每个人都有那大爱嘛，他爱不了啊，他爱不动啊，他没有那种爱的力量啊，除非你是他的家人、亲人、朋友，那是另眼相待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医生对你就是这个样态度了。有的时候更要命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年我住院的时候，那个穿大白大褂，带一群小白穿白大褂的人过来。也就是指指点点的，他跟你没有爱的交流啊，他把你当成是个病例，当成是个问题，当成是一堆肉，就是这样的咯。他能爱你吗？他能动慈心吗？他天天动慈心他就活不了，对不对？他所以责于伦理，他需要关心你，他不能不做，他不做可能是吃不了兜着走，再说他看中的是 dollar， 对不对？你不能怪他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慢慢失去了慈心，我们里面变得非常的焦虑，变得非常不耐烦。你没有见过你很忙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话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如果很忙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话，你怎么反应？你脸上不但不耐烦，你还怎么说？你重点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耐心了。当你这样跟人交往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家得到的一个信号是什么？感觉到不被尊重，不被爱。你家庭很多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慢慢就失去了耐心了，你失去了里面那种怜悯之心了，你的里面开始变得冷漠，忽略他人的情感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更要命的是，人家讲话说不要啰嗦吧，他啰嗦因为他心里面有话要说，他不吐出他难过呀。你说你不要啰嗦，你不要啰嗦就别死了。家庭人人爱是透过沟通来表达出来，对不对？耶稣他面对这么多的人的需要，他没有变成一个即使心肠，变成是一个麻木的人、冷漠的人，他里面是有爱的。先到神的面前来，然后才去面对人，从神而领受爱的温度、爱的源头、爱的力量，然后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与神相通，这我们生活中每天不可少的。如果你的心里秩序乱了，里面枯干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家里哪有什么好脸色、好态度、好脾气呀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慢慢我们就习惯了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就习惯了，我们就活成这种生活。耶稣说：“那你不应该这么说，你跟从我，你应该跟我学，学我的样式。我需要旷野时间，你也需要，那是让你的心。”变得越来越有爱，越来越松软，越来越有慈悲的慈，这样的一个心灵，而不是越忙心越乱，心越烦，失去了耐心，失去了一个聆听他人讲话的这么个爱心。那第二点，他就是什么？他伸手摸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如果你心中有爱跟心中没有爱，你看到这个问题你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。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你看的问题就更深一点。你看到一个人他不愿意跟人交往，不敢敞开自己，自我放弃，自我孤立，你家里可能就这种人了。遇到这种人，你心中如果有从神而的爱，你里面有慈心，你就看得更深一点，你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从什么环境中长大的人，他经历了生活中哪些磨难，经历了哪些伤痛，你就更愿意去理解他，而不是指责他。很多时候说我真的爱你了，你怎么还不改变呢？那有时候我们怎么想的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光光有慈心还不够的，要有行动，伸手去摸他。 你知道麻风病人是不能摸不能碰的，那个年代人家是会感染自己的。基督是有权柄的基督，他不怕被污染，因为他是绝对的圣洁，他不怕被污染，因为他心中有神的爱，他拥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触摸不能触摸的人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跟天父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交流的时间。在家中光光有慈心是不够的，还有行动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实在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为自己有慈心，我自己都感动自己了。有的时候我看那个电视上有些那些穷苦的人，我看的时候两泪汪汪，我后来想想自己，哇，我自己好了不起哦，我怎么会这么受感动啊，我有这么多的慈心啊。我跟你讲，有慈心没有行动那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有慈心没有行动是错的，但是有行动没有慈心是什么？有行动但是没有慈心是什么？那毕竟是个责任，甚至是个表演，对不对？在家里有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只有责任了，只有义务了，已经没有爱了，生活就像地狱一样，那是蛮可怜的。耶稣有行动，但是说牧师你不知道，我爱他，可是他没有改变呢。那请你记得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说我做一点他马上就改变了，你不要问他有没有改变，你不要问这个事情，你应该问是什么，我爱他的爱到底有多真，你态度改变了。耶稣看到有人吐他唾沫的时候，有人骂他的时候，咒诅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，哎，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不改变呢？他没有问了，他说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。在家里面更应当如此，在教会的小组里面更应当如此。我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伸手触摸行动帮助那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感谢主。耶稣的旷野时间是从天父那儿得能力得荣耀得爱的能量的时间，所以他的行动当中带来爱的医治。这旷野时间不是让你被动的，帮你过一个主动的人生。那第三点，耶稣说，哎，耶稣，让我得洁净吧，你若肯让我洁净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没说耶稣啊你医治我吧，他没有，他说让我得洁净，很有意思吧。他为什么要得洁净呢？麻风在那个时候不被认为是疾病，一个是你不能靠近人群，第二个呢，你不能到圣殿去敬拜的。他的意思是，主啊，我需要被洁净，我需要人群，我需要爱，我更需要到圣殿中来敬拜神。那真是了不起的这么一种想法。很多人就在躺平当中算，这辈子就这么混下去，就这么下去了。他没有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耶稣说我肯。耶稣没有说你是我的麻烦，你是我的不方便，你是我身上的痛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家人躺平的时候，我们家人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着急，我们希望他快快快快好起来，这当然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的心态啊，我希望他快快好起来，这样我呢就不麻烦了，这样呢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。这个心态要调整的。当你越是这个心态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压力越来越重。你的心态应该是，主他需要我陪伴，我需要去爱他。你说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？旷野的时间，基督的话语肯定他，你不是我的麻烦，我不嫌弃你，我接纳你，我爱你。请你注意一下耶稣做的事情，耶稣是心动手动口动，但是驱动他的是什么？他跟父的那个密切的关系。来到教会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就像基督那样。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有麻风病症状的人，麻木孤独自我隔绝自我放弃，不想跟别人敞开自己，不敢近距离的靠近任何人，我们怕教会应当成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一个敞开你的心灵，没有人批评你，没有人给你贴标签，没有人说你不属于我们这一群，不是的。但是我们力量从何而来？旷野的时间跟基督在一起，这是爱的秩序，这是心灵的秩序。今天结束之前，我再次提醒一下弟兄姐妹，天日落的时候 才忙了一天，好多人都来了，全城的人都来找耶稣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哈，喝成的人包括哪些人？你想想看，哪些人？全城的人都来了，全城包括哪些人？你的家人算不算全城的人？爸爸妈妈、岳父岳母，对不对？婆婆公公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你的同事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？还有哪些人？你所爱的人，你所中意的人，你看到顺眼的人，你仰慕的人，还有呢？你瞧不上的人，你讨厌的人，你的敌人，你的对手，都是在全城的人。你每天就遇到这些全城的人呢，你早上一起来今天也遇到很多人了，对不对？你上班的时候什么人都遇到啊，你不能选择，哎，这个人我不要见了，不行啊，那是你老板呢。你回家的时候，这个人我不要见，那不行啊，那是你的爸，是你妈，是你的岳父岳母啊，可能是你的妻子哦，是你的配偶哦，可能是你同属事的人哦。你没有办法，没有选择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全城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是没有选择的，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力量每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？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有人讨厌你，有人歌颂你，你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很多的痛苦不就是因为周围的这合成的人什么人都有吗？他们来的时候他对你是有期待的，对不对？你的父母对你有期待，你的儿女对你也有期待，你的同事老板对你也有期待，那教会的同工们对你也有期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没有旷野的时间，你根本扛不起家人对你的期待，你的同事对你的期待，你小组弟兄姐妹对你的期待，因为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就那么点大嘛，对不对？你扛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旷野的时间，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你承受不了众人的声音呢，每个人都批评你就倒了，每个人捧着你那就飞了。所以在我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有人捧你，有人贬你，有人挤你，有人气死你，你凭什么力量去面对合成的人呢？耶稣说，旷野的时间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每一天雷打不动的事情。耶稣这么做了，法拉第这么做了，我们这儿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么做了。我们中间过去有一个年轻的姐妹，在 LH 做了几年，没想到她的老板离不开她，老板都不能发文章，在这个自然杂志上发文章，她发了好几篇，所以老板就是很着急，因为她不能走。这个姐妹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，在实验室里就开始实验的时候就开始祷告，默默的祷告，那就是旷野的时间。人家旷野，你在你公司里面很乱的时候，你找个厕所坐在那儿安静一段时间，那就是旷野的时间。在厨房里面做菜的时候，旷野的时间。你陪孩子读书的时候，有点时间安静的时间，旷野的时间。旷野的时间不是让你变成一个被动的人、消极的人、躺平的人、逃避现实世界的人。No， 它是让你更有力量的进入这个世界，让你越是靠近神，你越是像基督，你的里面变得越强大。越有力量，越有智慧。无论是别人捧你还是贬你，你里面都有力量，你不会被世界牵着走。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都人来找他的时候，耶稣说，那我不要去。耶稣怎么说？我们到别的神去传道。但是很清楚，别人的对他的期待，他知道怎么去分辨。他没有让别人的期待让别人牵着他走，推着他走，你就失去自己的方向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旷野的时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很容易被世界牵着走，走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蛮可怜的。很多人说，我现在活得很平静哦，好安稳哦，我生活觉得很充实哦。前面你们很多人忙，我一点不忙，我现在退休了，我什么都不忙，我一点不忙。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在退休的时候，你忘记了这个时间，你虽然表面不忙，好像很充实，你的里面是空洞的。虽然身体不忙，你的大脑忙得不停啊，又是短信，又是新闻，又是朋友圈，那才忙得很呢。 我们每个人无论退休不退休的，忙但有孩子没有孩子，我们都需要旷野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样我们不被世界牵着走。说耶稣啊，人家都来找你啊，这是彼得跟门徒来讲的。耶稣说好啊，那我跟你一道回去吧，满足这些人的需要。 No， 耶稣知道自己是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可以放下的，他没有被世界牵着走，他有很强的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。我来是来传道的，你别把我当成是一个行神迹的人，我医治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，我这样是传讲天国的福音的。所以当我们有旷野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迷失在人群当中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很多人来挤压你，有风浪要淹没你，你怎么能站立得稳？站立得稳的人是应该在神的面前跪得久的人。你要记得这句话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儿女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每天都有旷野的时间。好，我们请敬拜团，我们再唱一首诗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敬拜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
我们来唱《每当我瞻仰你》，唱一遍，然后我们唱啊，感谢耶稣流出宝血。
当我来仰你至圣容面，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，在你荣耀当中，所有一切都虚光彩。何等喜乐，当我进入你心里，我愿变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是光彩。我敬拜你，敬拜你，啊，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，为要敬拜。一生活着，为要敬拜你。
我们一起来感谢耶稣，
感谢耶稣，你呀就把我学，
感谢耶稣，自己我爱若雪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受造就是为了你的荣耀，除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惠，否则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安息。我们不知道为何在此，也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。主，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头 就不得安宁，我们生命没有秩序，我们爱也没有秩序，我们的家也没有秩序，我们人生也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标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不但要为我们丧失之家，你还亲身示范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你。主，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。主啊，你矫正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旷野的时间当中，你重整我们生命的秩序，让我们每天寻求你，不要离开你，让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堕落。当我们灵里发昏的时候，主，你提醒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心里愁烦像马大一样的时候，主，你提醒我们像玛利亚一样，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事情。主，你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。我们中间有生病的，我们灵里头就像那马蜂那样状况的人，我们里面麻木、冷漠、冰冷、自我孤立、自我隔绝、自我放弃。主，你不放弃我们，纵然我们想放弃自己，放弃自己，你不放弃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伸出你的手来触摸我们。主，我们中间有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样的疾病，身体的和心灵的疾病、灵里的疾病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此刻伸出你的手来，你释放我们，你医治我们。主，你若肯，你就能洁净我们。主，你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主，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在会堂中跟随你，在家中跟随你，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跟随你。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盼望和力量。主，你也胜过了一切的黑暗，胜过了一切的忙乱，胜过了一切的死亡和阴间的权势。主，今天你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，让我们常常靠近你，在等候我们。我的心哪，你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默默等候你，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出于你。主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让我们带着你属天的爱、属天的能力、属天的权柄，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进入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生活有动有静，让我们忙而不乱，让我们不慌不忙，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是我们的大主宰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大君王。你让我们心有秩序，爱有秩序，家有秩序，教会也有爱的秩序，我们服侍都有秩序，让我们一生知道耶稣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、好牧人，你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来靠近你的时候，让我们全身心安息在你的面前。你告诉我们说，得力的在乎平稳安静，得救的在乎归回安息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祝福这儿的每个属于你的人，愿你的灵充满我们，愿你的爱缠裹我们，愿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奔跑有定向、有目标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